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发表第99届世界传教节文告，在万民中做希望的传教者。教宗延长枢机团正副团长的任期。教宗接见意大利卡拉布里亚行政区助产士、妇产科医生和医护人员，敦促他们扭转低出生率的趋势。教宗指出，世界多地似乎失去生孩子的热情。塔里塔古木津巴布韦，修女们引领反对人口贩运的斗争。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发达社会出现人性危机的严重症状，在团体内活出的福音则能恢复完整健全并且得救赎的人性。这是教宗方济各在第99届世界传教节文告中提出的核心要点。这道文件于2月6日公布，主题是在万民中做希望的传教者。今年的传教节将于10月19日举行。教宗引用众位弟兄通谕，敦促众人活出教会复传的新时节，在圣神的引领下蒙派遣去一个被乌云笼罩的世界重振希望。主耶稣成了天主的希望使者，对于历代推进传教使命的人来说，他是崇高的榜样，而今他依然俯身亲近每一个贫困、受苦、绝望和受压迫的人。所有受洗者都是基督的门徒和传教者。教宗鼓励大家促使基督的希望在世界每个角落绽放光芒。教会是由基督门徒和传教者组成的团体，他延续如此使命，在万民中间为所有人奉献生命。尽管一方面必须面对迫害、磨难和困难，另一方面要应对自身的不完美，以及因个别成员的软弱而跌倒，他持续在基督圣爱的推动下，在这传教旅途中与他并肩前行，而且同他一样并与他一起倾听人类的呐喊，甚至是每个期待最终救赎的受造物的叹息。教宗接着谈论了普遍的迷失感、孤独、老人的被遗弃，以及难以在生活周遭找到愿意伸出援手的人的困境。这些情况在科技进步的社会里尤为突出。我们人人彼此相连，却没有建立起关系。效率至上，依恋财物和野心勃勃，这一切促使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无法为他人着想。在团体中活出的福音则能恢复完整健全并且得到救赎的人性。因此我要再次邀请人们 施行禧年诏书所指示的行动，格外关注最贫困弱小者、病患、老人以及被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社会所排斥的人。今天迫切需要希望的传教，面对如此迫切性，基督的门徒蒙召首先接受培育，成为希望的匠人和人性的修复者。教宗勉励要格外重视逾越的灵修，从中汲取福传所需的力量，因为基督徒是获得新生命的人，春天的人。教宗接着提到可敬者阮文顺书记的方表，他在监狱的长期磨难中维持活泼的望德，正是得益于他在不懈的祈祷和感恩祭中得到的支持。我们不要忘记，祈祷是传教的首要行动，同时也是希望的首要力量。教宗最后强调了用圣咏祈祷的重要性，指出圣咏教导我们在逆境中常怀希望，分辨希望的记号，并持续怀着传教的渴望。他表示，在当今社会中，对教会的归属绝不是一劳永逸就获得的现实，因此传教行动是个需要结合祈祷与行动的工程。教宗最后期勉道，我仍坚持教会要在这传教使命方面同道协行，还有宗座传教善会在推广受洗者传教责任并支持新建地方教会的服务。我催促你们大家，孩童、青年、成年人和年长者都要积极参与共同的福传使命，以你们的生活做出见证，祈祷、牺牲、慷慨、热心。圣座新闻室2月6日发表公告称，教宗于7月1日决定延长对雷书记当选书记团团长的批准，并于隔周1月14日批准了延长对桑德里书记当选书记团副团长的批准。公告还表示，教宗决定提升圣座主教部部长普雷乌斯特为主教级书记，领衔罗马城郊阿尔巴诺教区。教宗方济各2月6日在他的寓所圣马尔大之家接见意大利卡拉布里亚行政区妇产科职业工会成员，教宗称他们的职业极其美好，是一首生命之歌。教宗首先指出在意大利和欧洲的低出生率问题，他说人们似乎失去了当母亲和父亲的热情，视之为困难和麻烦的源头，而非对创造力和幸福的新视野敞开大门的方法。这现象严重受到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为此教宗鼓励他们扭转低出生率的趋势。接着教宗谈论了专业领域、人性敏锐和祈祷这三个相辅相成的领域。专业素养是平信徒成圣的道路，专业能力是平信徒更好的行爱德的工具。谈到人性敏锐，教宗指出诞育子女是人生的关键时刻，一个人会感到脆弱，所以更需要亲近、温柔和温暖。在此情况下，身边有个敏锐又体贴的人必定注意良多。祈祷则是隐而不见却十分有效的良药，因为它能治愈灵魂。产科人员 有时候能与病患一同祈祷，其他时候则是要尊重所有人的信仰和道路，谨慎且谦逊地在心中向天主献上祈祷。教宗最后祈勉他们，面对天主托付给他们的父母和婴孩，要感到有责任为他们祈祷，尤其是在感恩圣祭、朝拜圣体和日常简单的祈祷中。在致力于打击人口贩运的努力中，在津巴布韦的塔里塔古木国际网络成员如同希望的灯塔，他们由圣母小修女会带到，为幸存者提供支持，提高未来一代反人口贩运领导者的意识，并赋予他们责任感。在人口贩卖的阴影下，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塔里塔古木国际网络在津巴布韦成为希望的灯塔，圣母小修女会站在这场对抗罪恶斗争的前线。塔里塔古木是一个由奉献生活者组成的打击人口贩运的国际网络，该组织在津巴布韦国家协调员卡尼伊雷修女的领导下，为幸存者提供安全庇护，支持政策变革，并致力于提高对人口贩运问题的认识。在全球范围内，超过4000万人沦为现代奴役，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受剥削。在津巴布韦，由于贫困、失业和缺乏机会，人口贩子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剥削脆弱者的温床，妇女和儿童首当其冲，许多人被卷入强迫劳动、性交易和其他形式的剥削。圣母小修女会在反对人口贩运的斗争中采取了勇敢的行动，通过塔里塔古木津巴布韦网络，他们为幸存者提供全面服务，包括心理咨询、医疗援助和技能培训。卡尼耶雷修女表示，我们相信每一位幸存者都值得拥有尊严、尊重以及重建生活的机会，我们的目标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而又充满支持的环境，让他们能够治愈创伤、学习新技能并茁壮成长。在塔里塔古木津巴布韦网络继续打击人口贩运的同时，修女也向个人、组织和政府发出行动呼吁。卡尼耶雷修女说，我们不能单打独斗，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共同创造一个不再容忍人口贩运的世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记载，若瑟和玛利亚按照梅瑟的法律规定，在洁净的日期满了以后，便带同婴孩耶稣上耶路撒冷圣殿去，把婴孩奉献给天主。按此记述，这件事情发生在救主降生后40天，教会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就将这一天称为奉献基督于圣殿日。在这一天， 教会庆祝奉献基督于圣殿的日子里，其实也是在庆祝耶稣首次进入圣殿。这个节庆在埃赫利亚的圣地朝圣日记中已经有了记载，那是在主显节后40天庆祝，当日有盛大的游行，一路到复活教堂。主教在该处讲道，解释路加福音第二章献主于圣殿的事迹。6世纪时，这个庆节已经传到了叙利亚及君士坦丁堡等地，并称之为香遇。罗马教会于7世纪接纳这个节庆，在俄我略圣事典礼中仍然保留了香遇的名称。在西方教会历史上，这一个庆日一度被视为圣母庆节，而在1969年罗马礼仪日历更新时，采用了18世纪法国礼仪曾用的主的奉献名称，从此调定在大约7世纪末叶出现的持烛游行礼仪的2月2日。不过在当时是具有补俗色彩的，在1960年这一天的弥撒为紫色的祭衣，直到1970年才恢复为白色的祭衣。按照梅瑟的法律，一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耶稣的父母亲若瑟和玛利亚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就如上主法律所吩咐的，凡开胎守生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并按照上主法律所吩咐的献上祭品，一对斑鸠或者2只雏鸽。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安，这人正义虔诚，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而且圣神也在他的身上。他曾蒙圣神启示，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缚者以前，绝见不到死亡。西莫央因圣神感动，进入了圣殿。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亲们正进来，要按照法律的惯例为耶稣行礼。西莫央就双臂接过了耶稣，赞美天主说，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在万民前准备好的救援，为做启示一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婴孩耶稣的父亲和母亲就惊讶西莫央所说关于耶稣的这番话。西莫央祝福了他们，又向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看，这孩子已被立定，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复兴，并成为反对的记号。至于你，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又有一位女先知亚娜，是阿邪尔支派法努尔的女儿，已经上了年纪。她出嫁后同丈夫住了7年，以后就守寡，直到84岁。她斋戒祈祷，昼夜侍奉天主，总不离开圣殿。正在那时候，她也前来称谢天主，并向所有希望耶路撒冷得到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耶稣的父母按照上主的法律办完了这一切，便返回加里肋亚他们的本城纳扎勒。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西班牙的作曲家，出生于1548年的 Tomás Luis de Victoria 维多利亚。他是16世纪著名的作曲家，并且在反宗教改革时期与帕雷斯特里纳以及奥兰多·德拉叙斯并列为这个时期重要的作曲家之一。维多利亚在世时不仅是作曲家，也是一位卓越的风琴家、歌唱家以及天主教神父。 不过根据史料显示，他个人似乎最新成为一个作曲家，更甚于当一个表演者。维多利亚有时也被称为西班牙的帕雷斯特里娜，可能是因为他或许曾经受教于帕雷斯特里娜的缘故。维多利亚大约在1548年出生在卡斯蒂亚阿维拉省的桑奇德里安。维多利亚的家族在当地定居已久，他的亲属家世甚至可以追溯到好几代的祖先。根据教堂的记录显示，维多利亚从小就是一个天赋秉异的神童。他的叔叔胡安·路易斯多次向教会高层表明，同时也提醒他们，神童维多利亚已经长大了，也已经在大教堂担任管风琴师很久了，应是栽培他到更上层楼的时候了。许多的学者专家也认为，维多利亚的优秀键盘教育启蒙于阿维拉大教堂的音乐名师。维多利亚稍后得到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资助留学，于1565年来到罗马，并在圣伊纳爵罗耀拉创办的日耳曼与匈牙利学院成为领唱者。一般的学者认为，维多利亚此时极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投入了巴雷斯特里娜的门下，成为他的弟子并向其讨教。虽然没有直接的历史证据显示维多利亚有直接向帕雷斯特里娜学习的事实，但是他的音乐深受当时帕雷斯特里娜的意大利风格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1573年开始，维多利亚除了身为德国学院的领唱者之外，他也是身兼罗马教皇学院领唱者和教职人员，这是维多利亚的第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就在帕雷斯特里娜离开罗马教皇学院以后，维多利亚续任指挥的职位。在教会担任的执事不久之后，维多利亚在1574年被任命为神父，并在1575年任命为阿波利纳雷大教堂指挥的职位。鉴于维多利亚响亮的名气和博学多闻，教会高层也常常征询维多利亚对于人事安排的意见任命。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家，维多利亚始终谨守分际，仅对谱写音乐与专业演出付出心血。1587年，菲利普二世西班牙国王对维多利亚表达了希望他回国的愿望，维多利亚于是携命回到祖国西班牙，成为当时住在皇家赤足女修道院的专属神父。尽管维多利亚堪称是16世纪的西班牙最有名的作曲家之一，但是他通常被归类于罗马学派的主要作曲家，因为这个学派上有其他的西班牙作曲家，如莫拉雷斯、贵多和艾斯科贝多。一般都认为维多利亚是16世纪的西班牙反宗教改革最著名的作曲家，以及文艺复兴后期最受推崇的宗教音乐的作曲家之一。维多利亚的音乐忠实地显露出一个他独有的风格，也反映了他复杂的性格，使人感受到西班牙神秘主义和宗教的热情氛围。与维多利亚同一个时期的作曲家马蒂尼·马蒂尼盛赞维多利亚在其音乐显露独特的旋律线条以及愉悦的独创性。维多利亚非常善于处理重叠音符，以及使用节奏的轻重缓急来使合唱团的多个声部具有显著的对比及距离感。这些特色不仅显露在维多利亚的声乐合唱作品，在他的器乐作品中也同样显著。他的管风琴独奏作品都有这种强烈的风格特色。 维多利亚虽然不是双合唱团形式的合唱和圣咏的发明者，但是这种方式的演绎却在他的手中发扬光大。就风格而言，维多利亚不像许多他同时代的音乐家们，他的音乐省略了复杂的对位手法，他宁愿以简单的线条和单音的方式要求节奏的变化，有时甚至以激烈的对比和令人惊讶的反差来呈现他的音乐。维多利亚的旋律写作方式和使用不协和音的处理方式，可能比当代的大作曲家帕雷斯特里纳更为狂放自由。这一点他经常使用在16世纪的对位法对禁止使用的规则，如上行大六度的音阶旋律，甚至于偶尔大胆会运用减四度。维多利亚有时候也擅长运用所谓的文字化的技巧，这些作品以上升的音阶表示生长希望，下行的音阶表示衰败死亡的手法。这些技巧在他的非宗教音乐如牧歌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可想而知，维多利亚顺理成章地在他的一些宗教音乐中也沿用了类似的技巧。现在我们一起聆听西班牙作曲家维多利亚的《西莫央赞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